欢迎收听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这一期内容很丰富，我们从 AI 前沿聊到文化、健康与科技的各种观察。
先从最热的聊起，有关于蒸馏技术的讨论。硅谷怎么看中国开放模型正在逼近前沿？还有大厂为什么做不出好 AI 产品？办公 agent 大战背后的思考。
科技之外也有沉甸甸的话题。比如一起6岁女童基因治疗事件的完整复盘，还有史上最贵比特币结案背后的多重身份谜团，
也会聊到运动品牌入华的闯关故事，豆瓣创始人的成长轨迹，数学家夺冠菲尔兹奖背后的证明之旅，以及更多值得细听的内容。
内容很多，我们慢慢展开。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宇宙每日观测。
先把目光放到硅谷那边最有意思的一场讨论上。7月27号，月之暗面正式发布了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其实，从7月16号 API 一上线， K3 就在多项测试里展现出接近前沿模型的水平了。所以，我们这期就聊到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什么叫蒸馏？用闭源模型的输出去训练，和未经授权的大规模能力提取，这两者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即使中国实验室真的用美国模型生成的数据来训练，那这份数据又在最终的能力里占了多少分量？
这背后的背景其实更值得注意。从2025年初的 DeepSeek 时刻到现在的 Kimi K3， 中国开源模型正在发生一个很清晰的转变，从过去那种成本更低、能力稍弱的替代品，一步步逼近，甚至在某些项目上超过最强的闭源前沿模型。正因为这样， K3 才成了硅谷最近讨论开源时绕不开的一个案例。这期节目也请了两位嘉宾，分别从开源生态和企业的角度来看这一波中国开源模型究竟把界限推到了哪里。
接下来这个角度非常接地气，有句话特别有点睛的意思，模型的忠诚度是零，谁强就用谁的，迁移成本一旦被抹平，用户随时可以走。这话说的正是 AI 办公领域里大厂们的现实处境。这位嘉宾把矛头指向了字节、阿里、腾讯、百度这些手握重金和人才的大厂，问了一个扎心的问题：为什么他们至今做不出一款让人眼前一亮、真正称得上 AI 原生的应用？
节目里给的理由也相当清醒，比如局部理性这个说法，每个部门都在做自己定义下正确的事情，但合在一起，最终产出的东西反而偏离了最初的目标。还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种宽距，旧业务太赚钱，新业务就下不了决心砸资源。再加上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一个老师傅带着5个 agent， 比5个老师傅带5个应届毕业生厉害多了。所以，电梯广告里铺天盖地的办公 AI， 到底是新希望，还是另一场内卷？这期节目拆得很透。
接下来这一期，话题要沉重很多，是关于一次基因编辑治疗引发的悲剧。说的是一个6岁的女孩在接受治疗后死亡的事情。科学杂志和撤稿观察网站披露了这起事件，而节目组随后花了整整几天试图把整件事的全貌和细节一点点梳理清楚，也挖掘整理了一些可能被忽略的信息和真相。
这期节目做起来也很特别，主持人范稿，当事人在地球的另一端，在一艘前往北极考察的船上录音，所以整期是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录完的，听感上和以往可能也不太一样。节目在追问医学突破背后的风险、伦理以及科学系统在这起事件中的失守，也证实了罕见病治疗这条路上的艰难。截止到播出时，这起针对一个小女孩的基因治疗事件，上海交通大学已经宣布会进行全面调查。个案背后更大的问题，可能才值得我们真正去追问。
最后这个故事听起来像电影情节，但每一环都是真的。2016年，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finex 遭到黑客入侵，将近12万枚比特币被盗。当时值多少钱先不说，就说6年后，一对年轻夫妇在纽约落网了。科技创业者伊利亚·利希滕斯坦和他的妻子、企业家希瑟·摩根。让人意外的是，这两个人并不是什么技艺超群的犯罪天才，他们甚至因为用赃款去买沃尔玛礼品卡，不小心露出了马脚。
而且让整件事更有戏剧性的是，希瑟还有一个说唱身份，一名叫 Rizekan。 这桩大案牵连出来的还有顶级黑客论坛、跨国洗钱网络，一整套盘根错节的东西。两夫妻的身份标签多得让人眼花，说唱歌手、黑客、盗窃犯、企业家。这段最贵的比特币大劫案从一首洗脑的收唱歌曲开始讲起，越讲越离奇，值得完整听一遍。
先说说运动品牌入华这件事，最近有一个很轰动的新闻，滔博宣布2027年会终止耐克的线上代理权。消息一出，滔博股价当天大跌 24%。 不过要注意，线下合作并不受影响，而且因为要收网了，近期可能还会有一波清仓的窗口期。
这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其实是个挺实在的信息，如果想捡便宜可以留意这段清仓期。而耐克收回代理权本质上是为了解决渠道碎片化和价格体系混乱的问题，同一双鞋线上一个价，线下一个价，代理不同，促销不同，价格体系就乱了。
顺着这个话题，节目把海外运动品牌进入中国的各种模式都盘了一遍，有像昂跑、HOKA 那样全资子公司直营的，有像耐克、北面那样代理加直营混合的，还有像 Allbirds、Noda 这样只给独家运营权的。Fila 和索康尼走的是商标授权路线，迪桑特、可隆则是中外合资。
这里面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就是 TNF 的子标系列，它是商标授权加本土设计的经典案例，日本人把授权玩出了花，所以消费者看到市面上一些运动品牌价格混乱，背后其实是这些不同模式在互相角力，而一些小众品牌也正借着巨头渠道来出圈。
接下来聊聊豆瓣，还有他那位很特别的创始人杨博。他网名叫阿北，1969年出生在陕西汉中的一个小镇，16岁那年他拿了中国物理奥赛一等奖，被保送进清华物理系，20岁赴美，29岁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这份简历妥妥的天才路线。
但他读完博士先在 IBM 工作，却因为不想当一颗螺丝钉而离开。回国后他做过物流供应链数字化的创业公司叫快步易捷，当 CTO， 结果公司因为理念太超前，四年就关门了。之后他做了个旅游攻略平台叫驴踪，三个月只有6个注册用户，也很快失败了。2005年3月6号，他带着一台电脑在北京星巴克旁边写了几个月的代码，新网站上线，因为旁边的豆瓣胡同就取名叫豆瓣。
豆瓣最早的 slogan 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最初只有读书功能，很快就上线了小组，最早期有个爱看电影小组，一个月增加1200多个用户，发大概900天新帖。阿北靠着这个热度，在当年5月拆出了电影板块，两个月后又上线豆瓣音乐、书、电影、音乐这三大块的结构，就这么定了下来。
到了2006年3月上线一周年，豆瓣注册用户破了11万，有4000多个小组。有意思的是，直到用户破11万，阿北才招了第一个全职员工洪强宁，他刚好是豆瓣的第212个用户，后来成了首席架构师。技术上豆瓣也很超前，是国内最早用 Python 语言的互联网产品，也是最早做协同过滤推荐算法的平台。据说张一鸣自己说过，豆瓣是中国最早用推荐引擎解决信息发现的公司。
不过后来的故事就没那么顺了，豆瓣推出过太多独立的 APP， 被很多人看作一步错棋，理想主义的阿尔法城项目很快折戟沉沙。而在豆瓣评分这件事上，阿北一直坚持着他朴素的那套理念。这期节目也算是对曾经这个精神角落的完整回顾。这两年有两个名字突然走进公众视野，王红和邓玉，他们在2026年拿下了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是数学界的最高荣誉，常被称作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但抛开天才、大神这些标签，他们到底做出了什么成果？有一档节目请到了邓玉的合作者，数学家马肖来聊这件事。
马肖自己参与的工作是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简单说，就是怎样从亿万颗遵循牛顿定律的微观粒子出发，严格推导出描述流体的那些方程。这个问题抽象，但意义在于他想把宏观和微观这两个层面真正打通。
他 还用不需要公式的方式讲明白了王宏和另一位数学家 Joshua 操仔是解决的挂骨猜想，研究一根可以旋转的针扫过的空间到底有什么意义。节目的最后，话题转向了正在快速进入数学研究的人工智能。马潇从最前沿的角度解读，现在的 AI 到底能解决多难的问题。
他还提到，一些数学家把新的研究方式叫抽卡，这背后其实是 AI 辅助科研带来的全新工作范式。有些数学家觉得推导过程变得有点像抽卡，结果可能由自己控制不了的因素决定。我们离 AI 真正成为数学研究的伙伴还有多远？这也是数学家们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最后一个故事讲的是蓝莓工人。2026年5月3号清晨，辽宁东港黄土坎镇，一辆核载六人的面包车硬是载了21个人，在一个急转弯下坡路段失控侧翻，造成8人死亡，13人受伤。遇难者里大多数是55岁到70岁的农村妇女。有记者去现场调查后发现，这起事故几乎被所有人看成必然会发生。
因为司机长期超速超载，事发时速高达112公里，而这条国道的限速是60公里。事发时正好雨天路滑，又是下坡，侧翻后多人被甩出车外，基本当场死亡。司机本人反而问题不大。记者还对比了此前多起同类事故，像山西的采江女工事故、广西皮卡车坠河事件，还有冷藏车女工事故。后者违规超载，运输管理不善，是典型的人祸。
在这些遇难者里，有一个人被重点还原，化名叫吴秀珍。他被村民叫干活比男人还拼，长光脚下地。他是四世同堂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丈夫劳动能力弱，家里还有90多岁身体不好的公婆。村民们介绍，这些农村妈妈打零工的动机高度一致，就两个字，为儿子。
在当地，结婚成本很高，房子默认男方买，首付由父母掏。要是母亲没给儿子付首付，办个体面婚礼，会被看成失败的妈妈。蓝莓采摘这个活儿其实一点都不轻松。工人凌晨三四点出门，每天工作10到11小时，在大棚里不停地弯腰，还得小心不碰掉蓝莓表面的果粉，按大小果分类，精神高度紧绷。
一天单耕这么多，能挣160到180块钱，合下来每小时16、17块，在当地算是很高的零工收入了。所以就算大家知道司机开快车危险，女工们还是很珍惜这份工作。节目的核心追问是，农村零工群体大多数是女性，她们被排除在现行劳动保障体系之外，既没有保险也没有劳动关系，一旦在工作或往返路上出事，权益保障全是问号。那么谁来为她们兜底？我们先从萨利鲁尼的《正常人》说起。这本2018年的小说源自作者更早一篇2016年的短篇，叫《在诊所》。在那个短篇里，康奈尔和玛丽安已经23岁，还处在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里。鲁尼越来越好奇这两个人之前经历了什么，最后干脆写一部长篇，把他们的前世补全。小说主线是两个爱尔兰小镇的青少年。中学时康奈尔受欢迎，成绩好，还是校足球队成员，而玛丽安家境富裕，却总被当成怪人，遭到孤立。两个人因为一次对话改了关系，一年后一同进了都柏林圣三一大学，位置整个倒转过来，玛丽安融入了精英圈子，康纳尔却因为贫穷陷入社交焦虑和孤独。大学几年里，两人分分合合，矛盾的源头无非是阶级羞耻、表达误会，还有那句老话，别人怎么看。结尾是开放的，康纳尔拿到去纽约学创意写作的机会，玛丽安鼓励他去，康纳尔说只去一年，玛丽安只回了一句，你不要跟我说这些。
萨利鲁尼本人很有意思，他1991年出生在爱尔兰的一个小镇，圣三一大学英文系毕业，之后又读了美国文学硕士。大学时他还是欧洲大学生辩论锦标赛的顶尖辩手，自称女性主义者，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一度被人称作 Snapchat 或 Instagram 一代的赛林格，但他第一次听到时连 Snapchat 是什么都不知道，也一直不愿当什么千禧一代的代言人。他在《卫报》专访里说得很直接，这只是一个关于虚假人物的故事。
节目里聊的核心就是康奈尔和玛丽安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的爱与怕，为什么用臣服、支配、赦免这些词来形容这段关系，以及书名《正常人》到底怎么理解。一个特别扎心的分析是，鲁尼笔下的人物分析感情、发消息、写邮件、谈政治都很在行，可一旦面对自己的真实情感，常常失语。比如康奈尔假期没钱留在都柏林，明明想向玛丽安求助，却怎么也说不出口。有两个关键转折，一个是中学舞会他没请玛丽安，请了别人，另一个是大学宿舍的经济问题让两人分道扬镳。多年后，老同学说，当年大家都看出这两人在一起了，让康奈尔那时的隐瞒显得格外讽刺。节目把这一切归纳成一句话，高度互联又深度孤独，随时能联系上却难走进彼此内心，善于展示自己却认不清真实的自己。这部小说闯进了2018年布克奖长名单，还拿了那一年爱尔兰图书奖的年度小说。批评的声音也有，比如误会反复发生，读者会觉得有话不好好说，后半段家庭暴力和性创伤越来越多，显得戏剧化。时代还质疑康奈尔被放进了拯救玛丽安的男性角色。2020年改编的电视剧共12集，鲁尼自己参与了编剧，据说相当忠实原著，不用内心独白，全靠表情、镜头语言和拉长的沉默来制造张力。摇摇小说，我们再往深处走一步。画家作家陈丹青讲过一段他在山西庙宇里看辽元明代雕塑的经历，他说自己在那里重新看见了中国人的模样。他先交代了一个大背景，百余年来中国大规模西化，徐悲鸿带回那套素描是一切造型基础的理念，颜文良1930年代从欧洲买了500多件古希腊罗马的石膏像运回中国，据此建起最早的一批美术学院。这个西方造型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美院考试至今还考石膏像。所以陈丹青说，他在山西的明代罗汉护法神脸上忽然看到了自己所属的种姓，而这种种姓在今天的雕塑里已经失传了。他举了个反例，改革开放40多年，各地立起巨大古人雕像，可造型观其实来自古希腊罗马，是西方人的骨相、身材和凹凸起伏。
这段经历缘起2020年，他因为山西博物院一个北朝壁画展去了山西，在佛光寺，他被大殿周围明代500罗汉群像镇住了，文、武、老、少、童，全是男人，像街坊邻居，就像面对500个活人。反而是正殿里的唐代雕塑，他觉得不精彩。让他震动最大的是偏僻乡村的明代云林寺，泥塑彩色，从真人大小到比真人大6倍，背后有完整的明代壁画，他爬着脚手架脸对脸地拍了数10尊。他还有个判断，明代工匠的水准和意大利14、15世纪的完全齐平。他曾经用一整季局部讲文艺复兴，还认为河北易县出土的陶制罗汉在造型上超过了文艺复兴第一位雕刻家多纳泰罗。
陈丹青也批评了美术史的偏心，大家只记得兵马俑、霍去病墓、云冈、敦煌、龙门，宋以后的雕塑常常被轻视，可实际上从辽代以后，中国雕塑就开始走向写实了。有位纽约的艺评人问过一句很尖锐的话，公元10世纪以后，中国人的造型观为什么消失了？陈丹青的解释是，元明工匠没见过西洋造型，就按身边人的样子去塑神佛。所以今天，在经历百年西化之后，反而是重新认识自己传统的好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山西那些500年前的雕塑里，看见了我们的脸。
最后我们把镜头拉远，看一场更大的戏，海洋和极端天气。这一集的链条是，人类活动排出的多余热量大约90%被海洋吸收，水的热容量是空气的将近4倍，而海洋覆盖了地球70%面积。这里要区分两个概念，海表面温度像皮肤温度变化快，海洋热含量像体内温度，反映的是一定深度海水储存的总热量。2025年这两项都创了历史新高，数字有多夸张？2023年海洋比前一年多吸收的热量大约是1泽焦耳，也就是10的21次方焦耳。 有人算过，相当于每秒钟烧开一升半的水，每秒烧六亿次，连着烧满一年。还有另一种说法，2020年海洋吸收的热量相当于每秒五颗广岛原子弹爆炸，而去年的数字已经接近每秒11颗。
热量被吸进去之后，水体会分层。从1960到2018年，全球海水分层的显著性增强了 5.3%， 其中超过九成是温度变化造成的。分层一增强，热量、氧气和碳就更容易被困在表层，深层的营养上不来，浮游植物和海洋食物网就受影响，深层还面临缺氧的风险。同时，海洋固碳的能力也受限，温度升高还会降低二氧化碳的溶解度，让它们更容易溢出。至于海洋会不会从碳汇变成碳源，目前还有争议。部分科学家认为一些海域已经出现转变，但还不是普遍事实。气候预测是，到2100年前后，海洋的碳吸收能力可能比现在下降两成到四成。
再往上走是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缩写叫 AMOC。 它把热量从南半球重新分配到北半球，让北半球平均温度略高，也影响降雨带的分布。它让伦敦比同纬度的加拿大魁北克更暖，伦敦的纬度比黑龙江还高，冬天却暖和得多。有资料说 AMOC 至少近20年已经减弱了 15%。 电影《后天》演的就是经过夸张处理的崩溃结果。另外要提一下，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大气能容纳的水汽就增加 7%， 这就是极端天气的燃料。所以我们会看到超强台风、暴雨、龙卷风一个接一个。节目里给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海洋是气候变化的缓冲器，也是放大器，还是个记忆体，它记住了人类活动排进大气的那份代价。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这一期的话题跨度还真是大，从硅谷怎么看中国的开源模型逼近前沿，到办公软件的 AI 大战，再到基因治疗的代价，甚至还有那桩史上最贵的比特币劫案。
是啊，后面还有运动品牌的入华闯关、豆瓣创始人的故事，以及陈丹青在山西古庙雕塑里重新看见中国人的模样，每一条都值得深挖。也别忘了那个让人揪心的蓝莓工人世界，还有海洋吸收热量如何给极端天气添柴。
信息量很足，希望这些故事能陪你消化一阵。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